一同念到第三节啊，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第二节。来，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亚物有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上个礼拜我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啊，说意象的实现其实是需要经过一场属灵的征战。啊，真的，神把这个意象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但弟兄姐妹们要举起勇敢的心，我们来跟随这个意象，我们被这意象来带领，一同进入到我们属灵的那个命定里头。那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其实在迈向意象的过程当中，其实安逸呢，贪图安逸啊，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最大的一个拦阻。所以也是今年为什么神把这样一个满处挖沟的意象放在我的心中，我再次相信其实要在神面前我们不断成长，我们就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突破，我们要找机会来突破，而且其实机会就在我们的眼前，机会就在我们的旁边。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是太安逸了，以致我们就忽略了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机会，或者因为他害怕变动，我们其实人我们最怕变动，啊，一变动的时候的话，哎，很多事情我们就觉得好像继续不了，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一成不变。但是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走到那水深之处，啊，他今年就把这个满处挖沟这样一个意象放在我的心中，我就一直在跟大家来分享。哦，就满处挖沟其实就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你需要不断找到那个成长的突破点。生命是需要突破的，你需要去明白你生命当中这个突破的到底在哪里，而且要在这样一个突破的关键的时候，要勇敢的跟随神来行走，你要勇敢的被神来带领，在这当中你要经历那下一个更大的神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都一直在调整我们的眼目，他一直在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他在预备我们，他让我们更加的成熟，也让我们在灵里头的话，这生命越来越坚实，好，让我们可以不断的一直迈向生命当中那个神为我们命定那个最美好的那个意象。意象就在前面啊，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美梦要成真，但最重要，这个梦要是属神的梦，要是主自己的梦，自己的梦很多时候是黄粱一梦，但是属神的梦永远是让我们可以什么梦想成真的。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做心事，我倒是相信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头。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意象是什么呢？其实神的话就希望在我们的脚掌所踏的每一个地方，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要蒙福，也要让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到他的福分，都可以认识到他，因着认识他，他们的生命可以被翻转被改变，可以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其实神的意象就是要把这福音一直在跟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一直在讲出去，都要来分享。那什么是福音呢？弟兄姐妹，可以说什么是福音呢？可能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久的话，福音听久了，到底什么是福音呢？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福音。这福音的起头，对不对？马可福音第一章，福音的起头是那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这几个字。所以福音的话，其实是关乎耶稣的事情，是关乎这个救恩的这个好消息。弟兄姐妹，这在原文里头，这个福音基本上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在这世上用的越来越多的时候的话，我们现在常常也听到这世上很多的广告都透视什么什么病患的福音呢，什么失业者的福音呢，什么反正一大堆的福音，就是有关于什么你有这个问题，给你福音是什么，你这个问题有出路了。跟主人说，福音就是问题有出路了。第一，我们人生都在寻的问题里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生的所有的问题里头，耶稣就是那个出路，耶稣就是那个答案。所以耶稣他告诉我们，他是那通往真理的道路，是通往生命的道路，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回到神那边去。所以耶稣就是那条道路，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有问题的那个答案，这是我们所要宣传的这个福音，我们所要传讲的这个福音。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的意象，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我们所认识的周围的所，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包括你在学校的这些的无论是你的老师也好，老板也好，这些人都需要。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问题，弟兄姐妹，这世上都充满了问题，但问题的答案到底在哪里？人在这世上都在找问题，都在寻求这问题的答案，但是那个答案到底在哪里？今天神他告诉我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那一切相信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在神的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既然成为神的身体，我们就一同来领受神的这个心意。神是希望借着我们把神那个永活的这样一个恩典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大家都在找出路，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在初代的教会， 他们如果没有把这福音传出去的话，我们今天的人怎么可能来得明白，对不对？啊，就是需要有人把它传，有人从他生命当中领受了，他需要讲出去，然后后来的人就能够明白。所以在初代教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安提阿会众他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在服侍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们禁食祷告，他们侍奉主，然后圣灵开始就在做这些分别啊，这个拣选，然后差派的这个工作。所以他们讲到，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初代的教会里面，当他们一般服侍神，对不对？他们一般都在侍奉，大家都在教会里头都在一群的追求。但他不单单是在追求，在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神说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方向的话，还不在乎你在往里头在追求神，现在最重要的是你顺着圣灵的带领，你要走出去。弟兄姐妹，不单单是要往里头走，更重要也要往外走。不单单是要往上走，你要往你周围的人在走。其实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都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可能我们累了，服侍到一个地步，可能我们觉得不足了，不够了，可能我们觉得发水里，可能觉得我们奔闹了，到一个地步什么，我们需要往上走，对吧？我们需要往里头走，对吧？我们需要追求神，我们需要安静等候。但弟兄姐妹，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你山上你见到神了，你见到这个登山变相，你看到神的荣耀了，哇，突然神在的异象当中向你显现了，哇，然后你心中哇非常澎湃，然后你突然间你在祷告当中的话，你的病痛这些东西你已经经历神，你整个身体被医治，哇，你整个生命就被兴奋起来。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要再一直在往里头走，这个时候是你往外做见证的时候，上山就是为了下山。弟兄姐妹，所以安提阿教会，你可以看见他们在侍奉神，他们祷告、禁食、祷告的时候，这是往里头走的过程里的，对不对？圣灵这时候就对他们的心说话，到一个地步了，你们够了，你们现在要起来，要起来，要为我把这个分别出来，这个保罗跟他，让他们做主我差他们要做的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教会里头的一个 paradox， 就是一个，这是永远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平衡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往里头走，需要好好的追求神，需要更认识神，但同时你要体验神在这世代里头他的心里的，你要顺着圣灵的水流，你要起来迎来行走。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真的，我们不单单是案例这些小组长，我们为什么案例小组长？其实不单单是要让弟兄姐妹能够有个家，有个小家，有人来照顾你们，更重要是要在被照顾的过程当中，你们要成长起来，要成为可以照顾别人的人。弟兄姐妹，教会和小组我们存在的目的，真的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管好，我们自己要成长，我们自己要壮大，更重要你要学习顺着圣灵的带领，勇敢的跨出这一步，跨出这信心的一步，在你所脚掌所踏的地方，发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需要这福音恩典的人，满处挖沟，预备机会，让他们可以起来来认识神。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永世当中我们跟神永永远远在一起的，那是永远的敬拜。但是为了在现在这个世上，我相信我们神为什么还存留我们在这世上，就是要把福音再次传给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世代都是需要，每个世代，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生活在这北美这世代，好像你万事都不缺。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世代，许多的人正在这样一个寻求里面。这也是可以看见为什么在这幕后的世代，许多灵异的这些运动正在兴起。为什么这么多人练瑜伽？为什么这么多人通灵？为什么这人在算命？为什么这些都这么多人在研究那些紫微斗数？因为大家都想在灵里头，都在想在永恩当中，都在找出路。弟兄姐妹们，但是神告诉我们，天上地下只有一条通天的道路，这条通天的道路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耶稣说，那就是那条通往真理的道路，通往生命的道路。如果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回到神那边去。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你对这位神的心意，我们需要更多的起来明白。神今天希望透过你跟我，需要透过我们的教会，大家一同起来，我们把这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今天我跟大家很简单的，就从两个方面一同来思想，我们如何来领受，在生命当中我们要起来来领受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你需要有传福音的使命，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你首先需要有这个传福音的心智。跟主耶稣说，我们要培养传福音的心智，我们要培养传福音的心智。弟兄姐妹，其实心智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们，心智是非常重要的。哎，弟兄姐妹，再说，跟主耶稣说，心智是非常重要的。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的话，其实就是靠你心里的那口气，你那个你里头那个心智，要带领你要跨越重重的艰难，飞越所有的艰难险阻，让你可以进入到那不一样的那个领域里头。弟兄姐妹们， 不管是世上做事也一样，我告诉你，属神的事情更是这样。弟兄姐，你要在你生命当中从有一个跨越的生命出来的话，真的你要常常培养自己的心智。但是心智你不要随便培养，弟兄姐妹，不要让自己的心刚硬。心智如果靠自己一直培养到一个地，那个叫心智刚硬。心刚硬之后的话，神都没办法。你的心要柔软的，但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懂得依靠神，你要起来，要靠着神，那个心智你要起来说，我靠着神，我可以得胜这一切。为什么你能够得胜？是因为你里头有个意向，一直在里头推着你，推着你，一直不断的往前。弟兄姐妹们，你的意向从哪里来？这不，我们前面上个礼拜也跟大家一直来分享，意向到底从哪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但有这个意向的时候，你需要用心智把这意向能够持守得住。其实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从神那边领受了传福音的一个责任。我们需要把从神生命当中领受这样一个好消息，我们开始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你看看主耶稣他在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的话，他就把第一队的宣教士，就是安提阿教会里头，就把保罗跟那个巴拿巴把他们拆出去。神其实很看重这样一个宣教的这样一个事工，你需要为神迈出这一步。那特别是保罗哈，特别是保罗，你可以看见整个的使徒行传，从第13章开始之后的啪的一下，保罗开始就出来了。在这当中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的足迹开始遍及他当时能够走到的他的世界的那个范围里头，他们成为福音开拓的一个急先锋。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保罗的生命里头，他可以遇到所有的困难，他都可以一直忘记困难，他得克服困难，他可以一直勇往往前。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头就是有这样一个心智，他知道他从神那中所领受的，他说我不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向，我今天我这个命我是交给神的，我命在天。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常说我命在天，对不对？那谁才能够说啊？皇帝才能够说啊。弟兄姐妹，每个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都可以宣告我命在天啊，跟主耶稣说我命在天啊。真的，我们是神的子民嘛，对不对？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不是在外邦的君王，不是外邦这些势力可以定夺我的。弟兄姐妹，你一定有这样一个心智，心智一定要刚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的，如果神不许可，我们连一根毫毛都断不下来。所以我今天我得白头发哈，我觉得很安，我很心安哈。如果神不许可，我不会得白头发，阿们。如果不死，如果神不许可的话，我的头发不会掉下来，阿们。你对神要有这样一个信心呐。要不然的话，你一天看自己，你就看着觉得，哎呀，我真棒，我怎么这么劳苦愁烦，我怎么这么没出路，哎呀，我怎么没出息。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些的环境告诉你你自己不行，你要让神来决定你可以的。跟主耶稣说，神说你可以的，阿们。你的心智要起来，弟兄姐妹们，你的心智一定要起来，不要被这暂时的困难就把我们打倒了。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把保罗跟巴拿巴踩出去？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有一个要让人得到这福音好处的这个心智。所以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讲神拣选人绝对不会是白白的拣选，别人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那你要问他，神今天为什么拣选你？哈哈。所以你就像发现神在你生命当中所放下那个独特的那个特质，每个人生命当中就有那非常宝贝的那一块，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那个钻石。但是我们这个钻石呢，没有经过雕琢以前的话啊，楚庄王一看的话都是一块平凡的石头，对不对？说卞和把这个平凡石头献给楚庄王的时候，左看看右看看的，都是普通的石头嘛。普通石头第一次算了，那我把你当做疯子。第二次来，又在骗我。第三次咔嚓把他腿砍断。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也是一样，你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个钻石，但这个钻石还没经过雕琢。跟主耶稣说你是钻石，再跟主耶稣说你还没经过雕琢。所以人还没看见你里头的宝贝啊，对不对？所以人还没看见你呢，你跟我开玩笑啊？你不就是平凡的你嘛？你跟我不都一样的嘛？你哪有宝贝啊，对不对？你跟他说我还没经过雕琢。那怎么被雕琢呢？就借着你跟我了哈。所以我常常说我是神手中的工作，借着师母雕成的。对不对？这很好，每个夫妻都是这样雕的啊，借着我爸妈雕成的，借着我的孩子雕成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关系里头被切割，阿们。钻石为什么能够漂亮？就是因为它被切割的时候恰到好处，它那个光那个折射刚刚出来，哇，绽放出那个光彩，博人的眼目。因为讲还没切割之前都是平平常常的啦，跟你我都差不多的。但是神一切割，到环境一切割的时候，马上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这个过程当中最需要是什么？心智。你一定要相信神在我生命当中放下是一个宝贝， 一个巨大的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哈哈，瓦器容易摔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受挫折，很容易受痛苦。弟兄姐妹们，但是呢，神把我们这瓦器保护起来，不会坏的。你那个心智一定要强，在我们里面的比他在外面的更大。所以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人刚开始不理解、拒绝你，这些都是很正常、家常便饭，对不对？他只要不把你高官，他不把你抓起来，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都够幸运了，更不用说哈，他没有把你杀了啊，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们，你看看这个时代，其实传福音已经比上古时代好得多了，阿们。那为什么我们人常常软弱呢？就是我们被人一个顶撞，我们被人那个眼光一看不起的话，哎，我们就觉得我们低人一等。弟兄姐妹们，心智一定要刚强，你自己要相信，在你里头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在你里面这样一个生命比那在外面所有世上的一切东西都好得多。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弟兄姐妹们，你要常常思想神，让这个意象一直在你生命当中焚烧。所以你可以像保罗这样子说，我可以看万事我都可以把它看成粪土，万事都看成粪土。弟兄姐妹，人的称赞、美名也好，利益也好，你的身体的健壮健康，慢慢你觉得都要放下。但是你当为神放下这一切的时候，神说他把更荣耀、更丰富的一个生命都要赐给你。弟兄姐妹们，心智一定要刚强，你要拣选那个上好的，否则的话，我们不要说传福音，我们真的不敢跟别人来分享。我们走出教会的话，我们能跟别人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都觉得很困难。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吃饭之前要什么？谢饭祷告，对不对？要谢饭祷告哈，谢饭祷告。那你知道，那我们在学校吃饭，我们在工作时候吃饭，你们做谢饭祷告吗？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哈。我们怕别人把我们看成的不一样。啊，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边热饭，眼睛一闭，眼睛一闭，边听别人说，告两，感谢主，啊，然后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的话，同学都坐在那边的话，我们要做谢饭祷告，头一低的，啪嚓，把汤匙掉了，捡一下，阿们。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对不对？我以前也这样，对不对？我为什么这么知道？我以前曾经也，我也看过别人这样子做，为什么？我们心中没有那个确据。我们荣耀的王配得我们把这一切的尊贵爱戴我们都献给他，不要管别人怎么看，只要你要讨神的喜悦，这是最欢喜。心智一定要刚强，否则我们不要说跟别人传了，你根本传不出去的，对不对？哎呀，我们要想跟别人讲之前的话，还要挣扎一下，别人这么想的这个话说，我告诉你，真的，保罗的话，他说我传福音不用高言大志，我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你千万不要以为保罗没有学问哈。保罗实在太有学问了，他可以在什么样的人做当中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哈。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进入到这样一个生命里，你真的必须要带着思想什么，让神来带领你。但首先你的心智一定要刚强，你一定要培养这个传福音的心智。这传福音的心智从哪里来？从保罗他自己的见证里头，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从16-19节，你可以稍微的看一下，保罗那个传福音的心智来源至少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使命感让他这个心智可以刚强起来。一个人如果没有使命的话啊，他什么样都可以，但是一个人若是有使命的话，真的他是有选择的，其他的情况都可以，就是这件事情我没办法放过。弟兄姐妹们，福音可以到一个地步，别人怎么误解我们都没问题，但是若是有人真的他敢于来挑战神的话，诶，我们的生命我们起来要为神来做见证，但是用爱来做见证，这是用爱来做见证。真的，我们不要在这当中的话啊，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但同时我知道，这个强烈的使命感要推着我们可以一直在神面前培养我们的心智。你知道保罗他传福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真的体验用耶稣的眼光看他所周围所看到这每一个人。所以他看到这些人的时候的话，他本来已经得救了，他本来已经就是说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了，进入三层天他都好得无底，他就可以停在那边。但是他为什么要进入到这世界里的？因为他看神他是怎么看见他那个世代人的那个光景。所以他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保罗是因为那个罪疚感抓住他，好像不得不去，好像他以前得罪神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在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一直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慢慢可以体会保罗的心情。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举一个比方，如果在冬天的时候的话，你在路上走，一个人的话扑通一声掉在一个冰窟窿里头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南京那个彭宇案之后的话，我看没一个人敢跳下去， 你把他救上来之后的话，这样说我把他推下去，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哎，事实上好像是这样子啊。但是呢，保罗的话，他说他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不救他的话，我就有祸了。为什么？一个生命就这样子白白的就这样子陷下去了，一个生命就白白这样失去了。他能体会到那个生命所丧失所带来那个痛苦。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就是等同的。你看到一群人的话，就在这世界的黑暗当中啊，就是一直在那边那个纸醉金迷啊，那个反正就在那边那逍遥的，但是他一生都是空虚，一生都是没有出。你就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的话，难道你还在旁边说随他们去吧？弟兄姐妹们，爱真的是可以改变这一切。当保罗能够体会神的爱的时候的话，他说我不救他们，我自己就有祸了。我这个良心，我这个爱的，我不能够让我自己单单处在一个享乐的地位，享福的地位。我有生命，但是我旁边骨肉之亲他们还没得到生命的时候的话，等于我自己跟他们一样，我们是沦丧的。弟兄姐妹们，你爱人能够爱到这样一个地步吗？我告诉你，今天耶稣他建立教会没有别的方法，神迹奇事固然我们大家都在追求的，但是耶稣能够建立教会一个最有效也是他唯一常常用的，就是用他的爱能够改变人的心。有爱就有羊，有爱就有人要跟随你。跟主耶稣说，有爱就有羊，有爱就有羊。真的传福音的那个心智是在神的那个爱所焚烧不断激励的一个结果。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心是被神的爱所激励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你在这当中，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神说我们在这当中的话要兴起小组，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也安利很多的小组长，我们就起来为他们祷告，说我们要支持你们。但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话，教会不是只有这些小组长就够了，阿们。教会不是只有这些小组长就够了，今天神要在我们当中的话要兴起每一个人，让神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我们开始来看，让我们传福音那个心智那个从神那边领受这样的意象不断从生命里头不断的燃烧起来。你要让神的爱一直感动我们。真的，今天我们刚开始可能是在小组里头被人来带领，对不对？小组都是我们经理有人来带领我们，但到一个地步，可能神要让我们可以去带领别人。我们跟主耶稣说，先被人带领，然后带领别人。神正在感动我们，我相信神把他这个心不断的放在我们里头，心智是从那个意象而来，意象一直在燃烧，你的心智会越来越刚强。弟兄姐妹们，神给灵粮堂有建立小组的就是建立教会的一个策略，就是用小组教会。你知道小组教会是怎么来的？小组教会大家就聚到在一间环境里头，大家有生活当中这些的沟通，我们慢慢多一点的分享，我们就多一点的交流，很自然而然就把神这边当中领受这些东西，就很自然就分享，在爱里头的分享，你可以打动另外一个人的心。今天神把我们当中放在一起，对不对？比如一个人一个小组有12个人，我们慢慢就在这里头，我们被成全啊，我们在里头也被建造，然后到一个地步，神呢，我们也开始在往外看，再看一点，然后我们就把一些有呼召神所拣选的这一群人，就像保罗跟巴拿巴一样，我们就从当中，对不对？我们就把他们拆出去，然后这拆出去的2-3个人2-3个家庭再在那边的话，他再次再招聚12个人，再次再招聚一群人，这里面在一起12个人分享12个人，一下子144，对不对？144，然后再分享，再12个人出去的话，就有1700多个人。弟兄姐妹们，在1700多个人再分子一次的时候的话，20000多人就已经进到这个小组里头了。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教会一个传福音的策略。初代教会就是这么开始的。小组教会绝对不是今天所刚刚发明的，这是初代教会所走过的，就是随走随传，就在生活那个圈子里头，不断让大家能够进来。这当中的话，求神给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心智。不断的把从神领受的恩典一直的传讲出去。保罗被这异象抓住，他这一生开始改变，他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他看周围的人就开始不再一样。今天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世上的人都过得比你好，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看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对不对？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每个人家家都有一本什么难念的经。每个人，不管你的物质多好，不管你的工作，我告诉你，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自己当揪心的事情、纠结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不给力哈！对，每个人生命当中呢，总是有那个东西，哎呀，就觉得很我准啊，就是觉得郁闷，需要有福音，
需要有出路，
大家都在找出路。只要你心智够坚强，你体会神的心意的话，福音的恩典随时就借着你就不断地流出去。要培养我们传福音的心智，所以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第二个的话，在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在说保罗绝对不是被追究感抓住，还在那边在为神做苦工。保罗是在什么，在神的恩典当中，他是喜乐的可以传福音。哎，所以领受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最重要的话是什么，你要甘心喜乐的你可以起来来传福音。所以保罗他在九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第十七节跟十八节哈，他这边他讲到，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甘心，弟兄姐妹们跟主耶稣说要甘心，要甘心，只有从心里头出来的你才能够打动别人。我告诉你，如果只是出于那个教条，你要跟别人分享教讲道理啊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很难，你很难把人的心突破。但若是你甘心乐意的时候，这从你生命当中所分享出来的话，绝对是可以打动别人的心。所以保罗他不单单把传福音看成是一个责任一个使命，他更加把传福音看见是一个生命喜乐的一个经历。因为你在传福音的过程里头，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你在帮助别人，是你在过程当中你经历神的时候的，哇，你觉得心里头真爽，心里头真是畅快，心里头真是舒服。弟兄姐妹，我02年的时候放下工作去读神，就开始就走这个传福音的道路。真的我跟你感谢神，我这十年当中我从来没后悔过啊，就越传越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你可以陪弟兄姐妹，你可以在他们生命当中最低谷死因幽谷当中，你陪他们走过神的杖神的杆，在死因幽谷当中领导他们走出来的时候，你也陪他们一同经历，你是在经历神的大能，你是在经历神的一个不可能的那个改变。哎，你发生在神的生命当中，哎，不可能的改变你经历了，你是何等的喜乐。真的，我每次常常看见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真的是感恩，我真的是心里畅快。虽然身体有些时候会劳累，但是你心里头真的是畅快无比。我真的感谢主，真的，我相信保罗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恩典里头，他甘心乐意的服侍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生命他喜乐的不得了。虽然有艰难，虽然有难，但是也说不出去的蛮有荣光的一个喜乐，就他生命当中不断推动他一直在往前。弟兄姐妹，保罗还有耶稣，他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榜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神之后的话，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让神的那个爱啊，就是一步步进到我们心，让你心里头要喜乐起来。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过程。弟兄姐妹，不要怕，不要怕别跟别人分享，不要怕你要说什么。我告诉你，到时候神给你有话说，跟主耶稣说，到时候神给你有话说。你真的不要在旁边在想说我要讲什么。但预备是很重要，但是你不要过度，你不要一直想靠自己，你想传什么，你就是顺着圣灵的带领。那保罗他传福音就是顺着圣灵的感动，要赶鬼也好啊，哎，对不对？然后要医治也好啊，然后要跟别人那个谈那些高深的道理也好，或者跟别人谈一些很简单的得救的真理也好，保罗他的心随时随在他都得了一个秘诀，靠着神他可以喜乐。为什么？神跟他同在，神可以告诉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有使命感，然后要甘心乐意的传福音，让我们可以真的在这领受这传福音的意向上面，这使命上面，我们开始要有得着，我们开始要成为不一样的人。弟兄姐妹，我相信神今年已经在教会里头做这样一个翻转的工。弟兄姐妹，越来越多人起来，你真的看见大家越来越愿意啊，跟周围的人把朋友都带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生命当中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求神保守我们，越多的我们越多的这样子做，让更多的人可以一同来领受啊神的这样恩典。我相信保罗他要传福音这样一个喜乐，保罗传福音这样一个心智，也是神今天他要赐给他教会所有跟随他的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好不好？所以第一个方面，所以第二个方面的话，你在想啊，我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也愿意传，我也喜乐的传，但我不知道怎么传，我不知道怎么传。但是也有几个地方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彼此一同来学习的。也从保罗自己的经历里头你来想，其实非常的简单，怎么传其实非常的简单。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如果你翻到的话你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保罗他在讲到他传福音里头一个精髓。他说什么？他你到底说什么呢？他说神的话是说，他说这道呢离我们不远，正在我们的口中，也在我们的心里头，就是什么？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跟别人分享什么呢？就是分享信主的道，跟主耶稣说就是信主的道。什么叫做信主的道？哦，难道哇，你20年前信主，你就跟他分享20年前的事情吗？我告诉你，信主是一辈子的事情。跟主说，信主是一辈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你领受了这样永恒的生命，对不对？ 永活的生命在你里头，但是现在我的功课怎么办？我的人际关系怎么办？对不对？我说我信主是一辈子的，就当你领受的那个种子在你生命当中，你要让神的这个种子在你脚掌所处的这个环境里头让它开花结果。所以信主是一辈子的，那这信主既然是一辈子的，所以你见证了，你跟别人的分享的话，真的你所有生命当中这些经历都是你跟别人分享的一个很好的素材，对不对？所以就是你心，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口里，就是所传我们信主的道。听众姐妹们，你要好好的来思想。所以传福音其实刚刚开始，有心智很好，但是要开始来行动，我们开始要有一些的锻炼。所以在这耶稣在我们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其实常常也就是说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一个的话，你怎么在你生命当中可以传福音呢？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言谈里面，你所说的话里面，你要常常提到耶稣，跟主说常常提到耶稣。神的话告诉我们，你心中所想你口里才能够出来，对不对？我们口里头讲的很少的，证明我们心里头想的不多，对不对？所以你的见证要很流畅，你的见证要有那个能力，你要知道要怎么跟别人分享生命当中这些太宝贵这些经历的话，如果你平常没有常常分享的话，你大概到那个时候你讲不出几句。但是呢，你开始可以提醒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你要常常来思想耶稣。耶稣在这个时候的话，他这个改变是什么？那很自然就在小事情上面开始跟别人来分享。告诉你，真的，当我们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很自然而然你就会常常提到他，对不对？哎，你看看那个夫妻关系好不好的话，你可以看看他们在谈别人关系里头，看有没有常常提到另外一半。如果常常都不提到另外一半的话，大概有点问题，是不是？对不对？那大概问题啊，对不对？特别的话，我告诉弟兄姐妹，在公司里头，在外面这个环境里头，保护自己婚姻最好的一步是什么？常常提到你的配偶，而且是心里头提的。你不要常常提到他是抱怨他，你要常常提到他是赞美他，你要常常提到他是夸他，哇！然后那个提到他的时候是心里的美滋滋的那种，是从心里头出来的，不是嘴巴美滋滋的，是心里的美滋滋的。我告诉你，那个可以保证你婚姻里头免受很多的试探。为什么？当你常常提到你的配偶的时候的话，哇，你常常提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话，那旁边有一个人很关心你，对不对？很关心你啊，然后他常常来想来找你来帮助你哈。然后今天看看，哎呀，老王啊，随便讲哈，那没不要对号入座啊，不要对号入座啊，老张啊，就是，哎呀，今天看到你怎么比昨天那个心情不好？来来来来来，喝一杯热茶。来，我们在外面在排嘛。然后你这杯热茶端在，你刚刚从雪都里头走进来，一杯热茶端在手里，哇，心里头就更温暖。然后你再想一想，我回家都没有这个待遇啊，第一次、第二次就麻烦了，对不对？就麻烦了。兄姐妹们，在这边，你心都不想他，不想哦，好像想的，恶的东西容易就什么？顺藤摸瓜，顺势就进入到我们的环境里头。弟兄姐妹们，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提到耶稣这么重要？当我们提到耶稣的时候的话，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神的光就一直在照你的。神说在光中就没有黑暗，在爱中我们就没有惧怕。弟兄姐妹，为什么常常有黑暗？为什么常常有惧怕？因为我们没有常常在光中。你要保守，你传福音其实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你常常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不会做那些的坏的想法，那些坏的事情，我们常常就做不出来。阿们。因为你是活在光中啊，你如果不常常去传福音的时候的话，你常常呢被这些问题抓住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就被这些思想坏的意念就这样抓住了。弟兄姐妹，常常要提到耶稣，这是一个保护，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方法。你常常提到的时候的话，神就在你的心中，对不对？第二个的话，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的话，你要常常说正面鼓励的话。跟主耶稣说，你要常常说正面鼓励的话，你要常常说正面鼓励的话。特别在传福音里头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统就是我们受教育的一个背景，我们常常非常的理性，对不对？我们常常的就是说凡事我们都要讲一二三四，我们讲论据，我们很喜欢跟别人辩。我以前很喜欢跟人辩，对吧？我四个属灵电力背的古关难书，我很喜欢看的就是铁证待判，哈哈哈哈 反正你不是进，你不是进光就是眼，我们就属人的二分法，你不是黑就是白。我觉得很简单，真理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不是对就是错，哇，我觉得非常的，所以很喜欢跟别人辩啊，这些东西。但很多时候的话，我辩来辩去的话，我辩赢的话也没用啊，他还是不来教会。辩赢的话，他还是不信。辩赢的话，他离得更远啊，对不对？他就觉得跟你没话讲了。那姐妹们，后来的话，我读书的时候的话，读到一个牧师哈，那个凯撒牧师的一个见证，哈，我就觉得那句话真的窝心。他说，凯撒牧师他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他喜欢就啪的一下，他有权柄，啪啪啪 啪打，哦，他很喜欢。然后很多时候常常辩赢，他常常辩赢的时候，结果也是一样啊，教会还是这样没人来哈，就是。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祷告，很安静祷告，他说圣灵给他一句话，哎呦，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阿门。圣灵给他说什么？他说：“你宁可打败仗，却要为主赢得灵魂；也不要打赢了，却丢失一个灵魂。”弟兄姐妹，说的多好，对不对？你宁可打败仗，却赢得一个灵魂；不要打胜仗，却丢失一个灵魂。讲的意思是什么？当然，这个仗是属肉体的仗了，对不对？啊，就是口舌之快啊，这些东西，啪啪啪啪啪啪，把你定得一无是处了啊！我心爽，哈哈，心爽，我又为神大发热心。然后呢，他就凄凄惨惨的，他就走了。他离神就更远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哇，我就觉得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扎心，说神啊，改变我。所以你可以发现啊，就是你们后来这个牧师哈，牧师是很有恩典的，但是不是牧师，是因为我们的神非常的有恩典啊。我就真的是在爱中的，我看见其实爱那个能力，爱能够建立人的心，而且爱能够将人的从那个过犯当中要把它挽回回来。所以其实我跟师母觉得我们都定义我们做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定义在学习，我们要常常说正面造就鼓励安慰的话。真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弟兄大家都不容易，大家可能不懂，但是我相信其实神也在教会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文化，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一群人，唯有在神的爱里头，我们能够经历那医治的恩典，我们可以经历那恢复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爱的里头一同进入到神的那个荣耀的命定里头。所以常常要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所以传福音的话，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真的可以非常享受的一个经历。你可以看见其实弟兄姐妹在爱里头被建立起来的时候，真的浪子回头，我真的很多时候我常常去思想那浪子回头的故事。你可以想想那个父亲，他站在大树下真的盼望那个浪子回头，一天两天三天看都没有那个孩子的影子，但是就在 N 天的时候，第 N 天的时候，不知道几天之后的话，突然间村子呢小路远远那个尽头有一个非常熟悉的那个身影出现。弟兄姐妹，你说熟悉吗？我觉得老人家眼可能那个眼睛已经那个昏花或者什么，为什么他熟悉？是因为他有爱，他远远的看见那个身影，他就知道我的孩子回来了。弟兄姐妹们，求神保守我们，今天你可以为你自己所爱的人，你可以花多少时间你爱他，为他来祷告，你可以忍受他，你跟人生之间不一样，但是你真的相信神的救恩有一天要成就在你所爱的人生命当中，你有这样一个盼望吗？神今天就要让我们在他的爱里头，你定义要爱，要把它挽回回来。我告诉你，真的不要尝试用啊，这个啪啪啪啪啪的。我告诉你，很多时候的话，你可以辩赢他，你可以把他打得一个骂得狗血淋头的话，但是他的心可能离你更远。爱永远是不够的，阿门。跟主说，爱永远是不够的。需要更多，每个人都需要更多的爱，但更多的爱从哪里来？就要从神那边来。阿们，我们需要回到这爱的源头。所以第一个常常谈到耶稣，第二个常常什么？要常常说鼓励的话。第三个，我们常常学习跟圣灵来同工。有些时候应该说，有些时候应该闭嘴。跟主人说，有些时候该说，有些时候该闭嘴。这是什么？我们不要凭着血气，我们啪啪啪一下子把想说的所有都说完了，自己痛快了，别人痛苦了啊，是不是？机关枪换完了，弹药没有了，哈哈哈！真的，每颗子弹都非常薄，你每一句话都非常的薄，都是那个子弹，不要随便乱发，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口中所说的，就要像金苹果，要落在银网里头。你的话是金苹果，跟主说，你的话是金苹果，不要随便说，不要随便丢，但是该说的时候要丢，该放的时候就要放，对不对？让神来调整我们的心，怎么调整？随着圣灵，要顺着圣灵的感动。圣灵就在常常在我们心中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什么祷告。弟兄姐妹，你不要说什么说不出的叹息。什么叫说不出的叹息？意思我们又说错话了，跟主说我们又说错话了， 说不出叹息，就是我没有说错了。所以圣灵他还给我们找出路嘛，对不对？往上呢有更好的路，所以你要听圣灵的那叹息呀、啊。你一听圣灵叹息，就是啊，大概我要闭嘴了，我要开始要约束自己那个脾气啊，这些东西，安静在神的面前。传福音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啊，你千万不要被对方的话把你激起来。我告诉你，你的脾气一激起来的时候的话，你就免谈了，就不要跟他谈福音了。我告诉你，真的，你需要站在神一样超然的立场，让神的爱借着你流出去，顺着圣灵的感动约束自己的生命啊！你要束上真理的腰带，不要让自己的气随便乱跑，对不对？要束上，然后在神里头让你重新有爱出。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世代其实都需要神，这个世代都需要神。这世代干渴并非什么无水，对不对？饥饿并非无饼，那是因为什么？没有耶和华的话，求神保守我们。真的，这世代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需要？是因为没有神那个永活的话语，没有天上那个甘霖降下来滋润我们这样一个干渴的心。神的甘霖怎么出去呢？就是借着你跟我的话了。阿们。跟主要说，神的甘霖就是借着你我的话。对，为什么？温良的舌是生命树嘛，乖谬的嘴使骨枯干，对不对？温良的舌是生命树，生命树是栽在生命河的旁边。弟兄姐妹们，哎，跟主要说，你来到生命河就要有生命树啊，对不对？来到生命河的教会啊，我们回去的话，大家没有生命树的话，哎呀，我们需要努力，阿们，要栽在这个生命河里头，生命树温良的话可以从你生命当中出来，求神保守，好不好？我今天就跟大家简单分享这些，最重要的话，领受传福音的使命，怎么传福音呢？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想到耶稣，提到耶稣，常常呢用让神的爱让你可以说造就安慰劝勉这些正面积极的话语，然后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常常依靠圣灵，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不是因为我自己要的，是因为神感动我们到一个地步。我相信当我们生命能够这样子实行的时候的话，神就要让你在生命当中要看见得救的人数天天就发生在你的环境里头。因为什么？因为你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所造成的。真的，你心里当中所运行的所有这些的美意呢，都是神在你心灵当中所运行的一个结果。你思想这些善这些好的，都是神正要借你做。你想想你要做神的事情，神怎么不帮助你呢？阿们，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神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其他这些东西神就加给你。神绝对不是吝啬的神，神绝对不是一个贫穷的神，神绝对不是要把你这个东西拿去给别人，神是要借着祝福你，然后让你可以流出去，对不对？你给出去的时候，神就把新鲜的恩典、更大的恩典、更丰富的恩典能够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天天呢，你都可以新，就是说有新酒和油，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新酒和油要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相信吗？你愿意来信靠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吧？我们一同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正在恢复你的意象，恢复你自己的带领，也在恢复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让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主耶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远离你的时候的话，我们不是看自己太高，我们就是看自己一无是处。哎呦，真的，我们不是看别人太强，我们就觉得别人真的是什么都不是。那求神帮助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看周围的人也可以看得合乎中道。主耶稣，我们再次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人，我们脚掌所踏的地方，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群当中都需要你。神，你是这世代的答案，你是这世界的福音。主耶稣，我们再次相信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借着我们要做不一样的事情。那我们举起我们的心，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让你的圣灵就开始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放下为我们自己所抓住的，放下我们为自己所在那边啊所缠累的，就我们真的是可以起来，让我们生命交托在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单单讨你的喜悦。主耶稣，我们再次知道，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恢复，我们要恢复，真的，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再次说，我们的恢复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是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你正在恢复我们生命当中的尊荣，你正在恢复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主啊，我们渴慕你，主啊，我们渴慕你，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哦，让我们的心可以不再一样， 让的眼光所看的事情也都可以不再一样。哦，耶稣，耶稣，继续我们来，我们的心来动动。哦，让我们可以跟着你的律，我们来跳动；跟着你的音符，我们来跳动。让我们的心因着你，我们快乐；让我们的心因着你，我们有盼望；让我们的心因着你，恢复那属天的平安。